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从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6月26日至27日召开枢密会议，醒思、祈祷、小组讨论。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和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再次睦邻访问加沙。教宗梁十四世6月24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省思了礼仪宪章中有关感恩圣祭的庆典。当天有25000人在场参加了这次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徒聆听了选自哥林多人前书的章节。经上写道，就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教宗指出，梵二文献礼仪宪章的第二章描述这一至圣的奥基为仁爱的圣事，统一的象征，爱德的联系，逾越宴会，在此以基督为食物，心灵充满恩宠，赐给我们将来荣福的保证。此宪章还强调，在弥撒圣祭中，众信友并不是被动参与的观众，而是受邀且借司铎之手与司铎一起，将自己与无玷的牺牲耶稣基督相结合，奉献给天父。接着教宗强调，参与感恩圣祭也意味着接受天主圣言的教导，领受无主圣体的滋养。事实上，组成弥撒的两个部分，即圣道礼仪与圣祭礼仪，彼此严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敬礼行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从这丰盛的天主性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滋养时，让我们所庆祝的奥基能够转化我们。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和信徒，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恩圣祭是天路行粮，引领我们抵达天乡，我衷心的降服你们。在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下，枢机们将于6月26日至27日在梵蒂冈举行特别枢密会议。这是在梁十四世教宗授意下召开的第二次枢密会议，第一次于今年一月举行，共计170名有选举职责和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 从世界各地前来开会。正是在那次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宣布要在六月份临近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时，再次召集枢机团成员开会。枢机团团长雷枢机日前已在一封信函中阐明，要深入研究的主题包括国际局势、和平、超越正义之战的理论、伟大的人类通谕以及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根据圣座新闻室发布的行程和消息，本次枢密会议将依照同道协行的模式分成四场会议，其中包括讨论、祈祷、静默、个人省思和全体分享时刻。正如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期间，以及在之前两期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所要求的，对于会议厅里所发生的事，枢机务必遵守保密原则，不得在枢密会议期间向媒体发表任何声明，以维持友爱交流的气氛。本次枢密会议，与会者将分成两大类别。第一类是九组在地方服务的有选举职责的枢机，包括已在地方结束服务的圣座大使和有选举职责的枢机。另一类是十一组在圣座部会供职的有选举职责的枢机以及没有选举职责的枢机。每一组设有一位组长，负责主持小组内的会议并确保遵守时间。另外还有一位秘书负责搜集所浮现的贡献，并运用整组的贡献来撰写最后报告。6月26日周五上午7:30，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为枢密会议拉开帷幕。随后与会枢机于上午9:30进入保禄六世大厅，在俯求圣神降临后，枢机团团长雷枢机将发表开幕致辞，然后是教宗的发言。在圣经默想、静默时刻与个人祈祷后，枢机将进行小组分享，然后回到全体大会。每个小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各自的贡献。在地方服务的枢机的组别和其他枢机的一些组别将在大厅内做报告。小组工作将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中间保留短暂的静默时间。第一阶段是个人发言，每个与会者就行程所指示的提问做回应，进行最多3分钟的发言。然后是共同聆听，每个人再次发表最多2分钟的讲话，此时不提出新的提案，而是强调之前在聆听中浮现的意义最深的几点。第三个阶段则是撰写报告，这项任务托付给秘书，并得到所有成员的协助，以搜集贡献的成果，进行最后报告的编撰。四场会议都将采用这个方法进行。6月27日周六下午5:30，与会枢机将与教宗交谈，然后进行最多3分钟的自由发言。随着教宗的结束讲话，本次枢密会议告一段落。然后与会者将在保禄六世大厅与教宗共进晚餐。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教宗将于上午9:30在圣伯多禄大殿 主持弥撒。这次穆灵访问旨在抚慰成千上万因战争暴行而身心俱疲的百姓。6月22日，耶路撒冷希腊东正教宗主教德奥斐罗三世与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抵达加沙，在断垣残壁与民众的苦痛之间展开访问。陪同前往的还有马耳他骑士团医务大臣布洛斯，以及该骑士团人道组织马尔特瑟国际的数位代表。该组织在世界多个地区开展援助工作。天主教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在一份公告中写道，这次访问表达了耶路撒冷诸教会对地方教会以及对整个加沙民众的牧灵职责。在那里，许多家庭仍持续承受严重的人道苦难、恐惧、失落与不确定性。公告同时强调，在一个被苦难摧残、仿佛看不到希望的处境中，祈祷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德奥斐罗三世宗主教与皮扎巴拉书记的到来，把耶路撒冷的祈祷带给受伤的加沙信友以及所有受苦的人。这是安慰、慈悲与坚定基督徒见证的服务，扎根于福音和圣城的神圣使命。根据正式行程，皮扎巴拉书记与德奥斐罗三世会见圣职人员、修会团体、当地基督徒家庭以及受当前人道危机影响的人们，他们借着祈祷和牧灵关怀，为众人带来灵性的力量、安慰与重新燃起的希望。不仅如此，他们此行也再次重申教会在医疗援助、救济行动以及维护人性尊严方面的承诺。两位宗主教抵达天主教拉丁里圣家堂门口时，立刻受到信友们热烈掌声的欢迎，孩子们也发出欢呼。堂区主任斯铎·罗马内利神父带领众人做了简短祈祷并致意之后，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亲眼见到的不仅是本堂教友和住在堂区周边的人，也包括这座受苦城市的居民。书记补充说，目前局势依然艰难，但教会代表的到来正显示出教会对加沙始终不变的关怀，加沙仍然是优先关怀的对象。早在2025年12月19日，皮扎巴拉书记就曾探访加沙民众，并于同月21日在圣家堂提前主持圣诞弥撒。当时许多人参与礼仪，深受感动。而在去年7月17日，以色列的一次袭击击中该堂区，造成3人死亡、11人受伤。袭击发生后的次日，皮扎巴拉书记与德奥斐罗三世便一同前往加沙，向遇难者家属表达关怀，并探望流离失所者。那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是战争期间首次带有大公合一性质的访问。访问期间，两位宗主教曾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使战争止息，并为整个圣地开启治愈与和解之路。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迎接新生儿是一个令人感动又充满挑战的时刻，尤其是头一胎出生时，父母格外手忙脚乱。在生产地点方面，在社会工业化以前，妇女主要是在家里生产，由接生婆照顾产妇生育的过程。进入现代化社会后，到医院生小孩成了主流，有些地方则出现了生产中心、生产之家等专门机构。然而，选项越来越多以后，我们基督徒是否还记得生命的核心，即信仰？现在我们要从一对小夫妻的实际经验来认识基督徒迎接新生儿时的准备工作。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算一算，医生所推算的预产期已经到了。他们俩在怀孕期间一直非常有意识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孕期进入第四个月时，安德利亚就向一位助产士报名生产准备课程。她之所以选择跟这位助产士上课，是因为以后也会由这位助产士接生。他每周都去参加这个课程，而课程中的其他学员都是已接近产期的孕妇。因为路德维一开始就打算要全程参与整个生产过程，所以安德利亚希望他也去上这个准备课程。可是当路德维发现除了他之外，另外只有两位准爸爸来参加，而且女人们都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时，她就不再那么热衷了。只要课程中有提到生产过程本身、产后如何照顾婴儿，以及有关健康各方面的信息时，她都很喜欢参与。可是，当孕妇们开始进行减轻阵痛的呼吸练习，或减缓腰酸背痛或脚部酸痛的各种姿势时，他的兴趣就缺缺了。这种课还是让安德利亚自己去上好了。在产期进入尾声时，他们的话题都集中在要到哪里生产。安德利亚倾向于让孩子在家出生，因为他认为生产又不是生病，不需要到充满消毒药水和医疗仪器的医院里。由于她怀孕过程一切正常，所以妇产科医生建议她可以在家生产，但也提醒她，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也没有适当的医疗措施可以提供及时协助。路德维对于这个主意不太能够接受，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妻子和孩子的健康，所以希望他们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在寻找适当的生产环境时，他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生产之家。那里整个生产过程前前后后都有专业的助产士陪伴着。虽然如此，但决定在生产之家生产的父母必须自身对孩子的出生担起很大的责任。安德利亚和路德维最后决定要在生产之家生产，毕竟孩子该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来到世上。孕育新生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德国本笃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孩子的出生总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父母一般都会很开心，期待婴儿的到来。对于孩子的出生，母亲的心情总是既欢喜又害怕。欢喜的是，孩子的出生是一件奇迹，害怕的是生产时的疼痛。同时也很紧张，担心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孩子会不会健康地来到世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父亲陪着母亲度过整个生产过程，他们待在产房里，看到生产过程的疼痛是多么剧烈，也一起和母亲分享看到新生儿的喜乐。同时他们也可以细心地体会到母亲需要什么，因为生产对于母亲来说不全然是一件只感到喜悦的事。有些妈妈会觉得很虚弱，需要先生的强力支持，另一些妈妈可能会得产后忧郁症，因此先生们需要非常细心地去体会太太的感受，陪伴着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度过这段时间。随着孩子出生带来的喜乐，一看到孩子明亮可爱的眼睛，看到第一个微笑，就是母亲无数个辛苦日子的开始。因为孩子现在渐渐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步调，而这个生活步调和妈妈的步调是不太一致的，所以半夜孩子一哭，妈妈就得起来喂奶。做妈妈的常常在睡梦中被吵醒，没办法一觉到天亮，因此就会觉得负荷不了。而做丈夫的则常常有被冷落的感觉，因为妻子把整副精神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当然，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也会觉得很开心，但总觉得太太给他的爱和他所需的已经不成正比了。如果父母能接受孩子带来的种种挑战的话，他们对于孩子的欢喜会胜过一切辛劳，因为孩子每个星期都有不一样的进展。这时候，做爸爸的会很期待下班快点回家抱孩子，而做妈妈的则会很开心看到孩子的每一个微笑和每一个反应。然后父母会惊讶于这种生命的奇迹，孩子不断成长并渐渐显出自己的特质。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对小夫妻，安德利亚和丈夫路德维，经历了一次幸运的分娩过程。生产过程非常顺利，他们的儿子也很健康。几天后，他们和产房中认识的其他父母一起庆祝儿子的来到。同时，他们也考虑该如何准备孩子灵洗的事。要向堂区登记，挑选日期，列出宾客的名单等等。在这当中，他们也针对孩子灵洗对父母的重要性这个议题互相交换意见。在向堂区登记时，他们获悉负责洗礼的辅导神父要做一次家庭访问，来认识他们这个年轻的家庭，同时也知道教会有个给家长的聚会，让这些想在同一月份让孩子在每月洗礼仪式中受洗的家长们一起见面。安德利亚和路德维现在觉得事情接二连三而来，毕竟他们现在整天都围绕着儿子罗尔士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一个晚上是可以一觉到天亮的，有时候甚至连白天都忙得透不过气来。 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聚会都非常成功。安德利亚和路维德可以对于自己的信仰交换意见，而且激荡出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为孩子做了多少事，都不可能完备无缺。他们都有做错事或能力有限的时候，但他们知道，在他们有所匮乏时，天主的爱可以弥补这一切。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迎接新生儿的伟大时刻。产期将至的孕妇心情肯定是既兴奋又焦虑的，这时候如果孩子的父亲愿意一起去参加产前准备课程的话，当然最好。可是如果他决定不参加的话，也不代表他不愿意接受做为人父的角色。因此我们鼓励在这个阶段的夫妻应该给各自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融入这个新角色。现在有越来越多地方提供专门给新生儿父亲上的课程，让父亲也可以获知有关生产方面的各种知识，而且他们也可以针对生产的各种疑问得到解答。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要生几个孩子这个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